于朦胧尸体画面曝光，郭遵神危险，背后大佬惊了。缅甸诈骗园区大规模扩建，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金正恩羞辱中共总理李强，引发热议。中国汽车业内卷严重，京东宣布推出新车。马斯克星舰 V2 完美谢幕，黄仁勋亲送超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于朦胧的案件到今日已经一个月零五日了，但是热度依然持续攀升。现在全球联署人数从昨日的36万已经飞升至39万人，场内网友的抗争步调一致，揭露真相的信心前所未有那么强大。有网友透露，场内网友已经形成了各个小组，负责各自的任务，有序地进行网络抗争，比如诸葛组鉴别加整合所有情报，应该发的就发，应该发的就发。财神组一毛不拔，切断粮草，切枝抵制，盯紧钱袋子。传媒组随时更新，绝不遗漏。集体到位，疯狂上热度，各自发挥，殊途同归。不分主次，终极目标是超说，全民监督。网友纷纷赞叹，好家伙，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外，继国内网友自费在大屏幕播放于朦胧影像后，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亦开始投屏于朦胧影像，全天24个钟头，每小时15秒循环播放。不过被要求不允许有任何有争议的内容，并呼吁大家如果有合适的影片可以投稿，时长不能够超过15秒，文字内容和国内保持一致，简单一句话，我是于朦胧。日前在各路网友的努力下，于朦胧遇害的遗照被曝光，一张是上身，可见微侧的头部，左侧面部伤痕累累，似乎已经面目皆非。另一张图片显示两条小腿分别有5、6处疑似被刀割的大块伤痕。由于 YouTube 的限制，我们这里将图片模糊化了。今日有人将于朦胧和女友牵手拥抱的画面上传至网上，证实了于朦胧有女朋友。之前我们爆料于朦胧的那则道别录音，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真的。她的语气那句你胃不好，要乖乖地吃饭，或者是在这里和自己的女朋友道别。几日前英国灵媒在和于朦胧对话的那则影片里面亦提到，于朦胧透露公司不给他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于朦胧离世后，罕见的是有很多 fans 包括他的恩师都讲述他有托梦给他们讲述被害真相。有中国信神的人士和国外灵媒亦表示，于朦胧有主动和他们沟通讲述真相。最令人震惊的是英国灵媒 T.Y. William， 他在9月11号突然讲到于朦胧的灵魂找他带话，并令灵媒惊见遭到侵犯及献祭仪式的全过程，和现在的媒体自媒体曝光的真相惊人地吻合。这位灵媒不是中国人，完全不关注中国的娱乐圈，更不知道于朦胧是谁。他转告广大网友要去于朦胧的微博找他之前的影片，那里有真相，还特意提到于朦胧有一次穿浅色的衣服出席活动，那次之前被侵犯过。但是诡异的是10月13号，于朦胧微博突然被清空，直至现在仍然处于无法查看的状态。不过有网友找出之前备份的影片，于朦胧在活动上穿着一身白色衣，但是衣和裤打理得很凌乱，尤其是从表情可以看出心事重重，强装笑面，表情非常牵强。有网友表示，这个可能就是他当日因为被侵犯显得苍白虚弱，却还是硬挤出笑容的影片。更诡异的是，这位灵媒在3日前传出被威胁，他在13号最新的影片直播中爆料自己遭遇跨国压力，甚至被要求落架影片和关闭频道，但仍然希望广大 fans 继续为正义而战。他在最新的影片中请大家帮助于朦胧点白蜡烛、点香或者祈福祷告， 并提到于朦胧嘅妈妈同亲人遭到绑架，妈妈已经过世。呢次嘅音档中，仲提到将有男女演员同歌手发生令人震惊嘅侵犯事件，吴亦凡将提出上诉，而且好快就会出狱等等。虽然有啲超自然现象我哋仲解释唔到，但系于朦胧嘅案件影响之广，同一啲无法解释嘅现象，亦已经成为各界人士关注嘅焦点。在为于朦胧同乔任梁的结局发出感慨的同时，有网友提到有两个女艺人做得非常好，一个是赵露思，她感受到自己有危险之后，在小红书上疯狂地直播；另外就是郑爽，她在今年亦爆发出一个大新闻，逃出了天娱的魔掌，所以想办法自救非常重要。从种种迹象来看，网络热议郭晋臣可能是下一个受害对象。10月1日，郭晋臣举行28岁生日直播，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怪异的血红色5粒寿桃造型的蛋糕。网友认为他似乎在发出求救信号。郭晋臣在影片中惊呼：这个是我的生日蛋糕吗？救命啊！我真的服了，不希望我过生日。他说这个蛋糕是冻的，今天我一日没吃饭，这个蛋糕真是寒气逼人啊。冇食飯呢句話啱好同於朦朧之前喺後期直播嘅時候嘅講法相同。網傳嗰個係獻祭之前淨身嘅準備，令外界為佢抹一額汗。有網友爆料話，聽講保護傘指背後高層大佬最近驚啦，佢諗唔到海外媒體持續報導，佢控制唔到海外媒體。其實頂帽指警察係想立案嘅，但係保護傘阻止立案。我哋唔好針對呢頂帽，指嘅係警察。我哋要打破傘，指中共高層。網友提醒12337呢個號碼好有用，喺網上講100句話，不如打一次電話。喺無聲嘅地方聽驚雷，大家唔沉默唔放棄，壞人就會驚。人到中年，你覺得代謝慢咗落嚟咩？食得唔多，但係覺得沉重，呢個係身體喺度提醒你代謝需要幫助。由著名自媒體人江峰代言的代謝寶，支持健康代謝，幫助營養更好吸收，令身體保持輕盈，運轉順暢。台灣 GMP 認證製作，嚴選天然草本，每日2次，1次3粒，上健康520網站就能夠開始給代謝加把勁。
代謝寶給我感覺更有精神。
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泰国缅甸边境的妙雅底诈骗园区经历当局扫荡后正快速扩建，并且大规模使用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今年2月，中国、泰国和缅甸当局施压，要求跟随泰国缅甸边境的妙雅底诈骗园区释放约7000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民，但泰国警官透露仍然有超过10万人被囚禁在园区内。这些以诈骗闻名的园区多数由中国犯罪集团和缅甸民兵合作经营。据法新社报道，打击行动后只是几个礼拜，多个园区死灰复燃，开始大规模扩建，新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最新的卫星图像和无人机影片显示，泰国切断网络和电力后，戒备森严的诈骗园区屋顶上很快出现成群的接收星链服务的蝶形天线，其中臭名昭著的 KK 诈骗园区一个屋顶上就有近80个星链接收器。根据亚太网络资讯中心的数据，从7月3日至10月1日，星链服务已经成为缅甸最大的网络供应商。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表示，他们已经收到缅甸诈骗园区使用星链服务的消息，将考虑传唤星链服务的老板马斯克出席听证会。美国网络犯罪检察官魏斯特表示，打击行动后的建设热潮令人咋舌。卫星图像显示，27个亚庙底诈骗中心，很多园区都有办公室和宿舍大楼拔地而起。KK 园区在7个月内新增一整个区域，主要入口安检站亦大幅扩建，至少5个横跨湄公河的新渡口出现，从泰国边境通往园区。今年9月，美国对东南亚网络诈骗集团实施制裁， 被制裁的目标有九个位于缅甸苗雅底镇水沟谷，中国犯罪头目佘志刚等人亦被纳入制裁名单。华盛顿话，这些诈骗中心利用强迫劳动和暴力，从美国人那里窃取了上百亿美元。中共总理李强10月9号至11号访问北韩，遭到金正恩当众羞辱，特别是金正恩手插口袋送别李强的一幕引发热议。在北韩劳动党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9号抵达平壤，对北韩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但他在金正恩面前似乎遭到刻意的冷落。日前网络流出的一段影片显示，李强结束访问准备回国的时候，似乎同金正恩告别，而金正恩却将手插在袋里面，不断扭头同下属讲话，直到最后先朝住李强微微点了一下头，但全程板住面，没给李强一丝笑容。反观李强站在金正恩面前双手下垂，似乎在等待金正恩训话。当李强坐车离开的时候，向金正恩挥手告别，金正恩只是简单挥了一下手就转身离去。上述画面在海外持续引发热议，有网民说金正恩的表情手势完全是不耐烦应付的样子，挥手道别的时候都不正眼看一下总理。世风日下，估计堂堂一个大国的总理被这样羞辱，可悲啊。在海外 X 平台上有网友说，当初大明使者去到北韩，前呼后拥，鼻是朝天的，国王都必须恭迎。现在东大国力强盛，却对一营弱而又唯唯诺诺，成何体统，丢人现眼。大国总理在黑衣大佬面前装孙子，亦有网友认为，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下，金正恩对李强的故意冷落，可能无意中会对李强起到保护作用，使他回国后不被算计。如果真的按照高规格来接待李强，很可能会害了李强。有网友举例，当年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葵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的时候，受到国家元首待遇，但之后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被迫害惨死。中国电动车产能严重过剩，内卷和价格战已经进入第三年，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10月14号在东京双十一节惊喜开放日上，京东汽车宣布联合宁德时代旗下的时代电服和港汽集团共同推出一款新车。根据规划，这款车将在京东双十一期间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平台独家销售。界面新闻从京东集团获悉，官方将在10月底陆续开放内测版、大众版试驾活动。11月9号新车正式官宣发布，多家媒体猜测京东可能要正式进军汽车业，下场造车并将推出京东品牌的汽车。京东回应科创板日报称，这款新车是三方联合推出，京东主要提供用户消费、洞察和独家销售，不直接涉及制造环节。尽管京东做出回应，标签是京东造车的话题仍然冲上微博热搜。汽车测评师微博大 V 一只小西测评表示，惊了，京东这次居然宣布要造车了，宁德时代出电池，京东帮忙卖和维护，贴个牌，据讲双十一就上市了，真是所有厂商都在造车，都在造车市场内卷了。网友跟帖说，雷军是自己造车，京东是贴牌和华为一样，这个赛道不是早就饱和了吗？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京东上线整车交易平台，2021年成立汽车事业部，2022年京车会升级为京东养车，覆盖汽车配件销售和线下维保，2023年京东汽车事业部独立。之前2021年京东和天际汽车推出精选好车系列，首款定制车型 ME5 Plus 上线京东平台销售，然而线上的声量未能转化为销量，彼时京东官方旗舰店的 ME5 几乎无人落单，交付体系和服务能力亦没有建立起来。 10月14日 SpaceX 星艦 V2 喺美國德州基地完成第11次飛行任務，成功謝幕，為即將登場的 V3 版本同登陸火星計劃畫下關鍵一筆。因為達首席執行官王仁勳亦親赴德州，交付 DGX Spark 超算，助力馬斯克的航天夢想。這次任務由超重型助推器15號和星艦飛船38號共同執行，助推器搭載24台猛禽引擎，其中多台已經通過多次飛行驗證。這次的重點是測試全新的著陸點火配置，在分離後先啟動13台引擎進行減速，再切換至5台完成姿態轉向，模擬下一代 V3 版的完全著陸方案。最終助推器在墨西哥灣順利墜落，完成所有試驗項目。同時星艦飛船亦進行多項創新測試。 SpaceX 刻意移除部分隔熱瓦，令金屬結構直接暴露在高溫中，挑戰極限耐熱能力。團隊還引入新型耐熱材料填補隔熱瓦之間條罅，有效阻擋高溫氣體滲透。這項實驗旨在確保未來星艦能夠實現完全可以重複使用的安全標準。在載入階段，星艦進行多次高難度姿態轉換和傾斜機動，模擬返回地球精准降落所需的控制动作，最终飞船按照计划在印度洋降落，并在触水后发生爆炸，成功完成全部测试。SpaceX 指出，这次任务收集的大量数据将直接应用于星艦 V3 和后续 V4 版本的研发，现有的发射平台亦将全面升级，以支援更大型火箭的发射需求。馬斯克強調，星艦計劃始終奉行邊飛邊改的理念，以真實飛行取代地面模擬，用快速失敗推動技術進步。同時因為達執行長王仁勳現身發射現場，並將最新一代 DGX Spark 個人超算交到馬斯克手中，早在2016年，馬斯克團隊就是首批採用輝達 DGX 系統的合作夥伴，現在兩位科技巨頭再度攜手，亦象徵人工智慧和太空科技的深度融合。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睇，接下來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